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2026年在马来西亚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华人福音会议，以时代聆听与神共创为主题，汇集了全球1500位的教会、宣教、神学、职场以及青年领袖，共同来探讨福音使命、教会更新以及普世宣教，鼓励全球华人教会回应时代挑战，携手实践整全使命。相信参与过这个聚会的弟兄姐妹一定受到相当大的提醒和激励。而回到自己各自的教会，我们依旧要面临已有的挑战和问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在不同的地区仍然面对不同的挑战和逼迫，不知道您是否会因着基督信仰受到逼迫，您认为的逼迫是什么呢？初代的教会和我们现今的教会所受到的逼迫有相同的地方吗？今天透过使命门徒，我们一起来听面对逼迫的智慧，从新约学同理心。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去年我收到一本书的翻译草稿，书名是当基督徒面对逼迫，副标题是新约神学面面观。这本书非常吸引我，因为我在各地服事，看到一件事，就是今日的教会在不同地区仍旧面对不同的挑战甚至逼迫。面对逼迫，教会到底该如何回应呢？这本书带我们回到新约圣经，重新进入当年初代教会的处境，并从当年他们的回应中帮助我们汲取养分，回应今日的挑战。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本书的作者，目前在新加坡神学院任教的李志秋老师，来和我们谈谈他为何写这本书，他试图回应跟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在研究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发现，以及这些发现对今日华人教会又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和提醒。李老师你好。
你好。
当基督徒面对逼迫，哇，坦白讲我一看到的时候就抓住我的眼目，因为华文的学者好像我们很少去书写这样的主题，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李老师，我们来谈谈这本书。但是在进入到内容之前，可不可以请李老师先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以及你自己是怎么样开始投入神学教育，然后研究这样的主题的。
我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那么在念大学之前我就有这个全世界呼召，是被呼召要做全世界传道的。但是万万也没有想到说过了几年在教会全世界做传道之后竟会有第二轮的呼召就是做神学教育的这个呼召。所以我在新加坡神学院相当早期的时候就有机会从事这一个客座讲师的这个服事。后来学院就派我去进修博士课程，在2010年正式回到新加坡神学院担任全时间的讲师一直到现在。
那老师你是去到哪边读什么？
我是在美国芝加哥郊区的惠顿大学修读这个哲学博士课程我的主修是圣经神学，那么焦点在新约，所以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非常有兴趣探讨整体圣经对某一些议题的教导比如我们讲这个面对逼迫在新约整体的教导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
是，谢谢老师。因为一般讲到新约学者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想到说，研究的主题可能是这个约翰啊，或者是保罗啊，或者教牧书信啊。可是老师的这本书，其实你的研究是特别聚焦在当基督徒面对逼迫，特别是初代教会的这个逼迫，以及当时的教会怎么回应的。我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你那时候为什么开始研究这个主题，为什么写这本书，以及这本书你试着想要回答或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嗯，是。那当我一回到新加坡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时常会在班上听到同学们在他们的处境当中面对各种不同程度的逼迫，为信仰受到某种程度的逼迫。那么这不单是在华人的这个教会当中在这个区域当中，新神也有来自比如说
不同地区对，
是在这个东南亚各地区
对，
还有这个东亚地区的学生不只是华人学生比如有一个时期，印尼的教会受到这个连串爆炸案的爆炸袭击的这个的事件的时候，其实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校友，我们是直接收到他们这一个代祷跟求救的这些的简讯的后来有这个在斯里兰卡发生这一个的教堂爆炸案的这一个的事件其中一个的教堂确实就是我们的校友在那里牧会的这个是对于我们新加坡神学院的学生群体来讲，就他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来服侍主的。那当然在我们的华人教会的圈子当中在东亚也有类似这些因信仰遭受到这个压力的情况。所以当我接触到他们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确实需要好好的来梳理一下新约圣经对面对逼迫这个课题有怎样的教导。那为什么会需要做这样的研究呢？我在跟同学交流的情况底下，就发觉说同学们都知道要忠心到底这个是很贯穿的一个的信息来的。
嗯，是。
但是对于这个面对逼迫各种层面的更全面的这个了解，这方面就有一些的缺乏了。所以因此就有这样的一个的负担，要对新约圣经这个课题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帮助我，因为的确当我们一般想到华人教会的时候，我们想到逼迫，可能很多地方的华人教会相对来讲我们会觉得没有逼迫哪来的逼迫，好像这是存在于以前的事情。可是当老师你提到说你新加坡神学院的毕业生其实分布东南亚、东亚、南亚，其实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正在发生当中，所以对老师来讲在处理这个议题，不是只是在做个学术上的讨论，而是一个回应教会现场的一个研究跟讨论。那老师也提到说，其实当我们谈到说需要忠心到底的时候，我们都热血沸腾或者是这个口号其实我们都会讲。可是的确在回应真实的挑战、困难跟逼迫的时候，老师刚才讲到说我们的回应好像有的时候不太知道该怎么回应，或者是不够全面。可不可以请老师多说一点，就是说你观察到什么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当教会在面对这些各种压力的时候，我们的回应好像有的时候比较从某些片面的角度，当老师说不够全面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提到说要就是如何面对那些施加压力给我们的这些的反对者那么在回应的时候，假如我们单单只是在想说我要坚持我的信仰但是又缺乏思考为什么这一些的施压者会如此的反对我们，那我们做出的回应就不能够对症下药那在我研读圣经的过程当中，就发觉说确实其实圣经当中有相当一些的个案，就是因为知道为什么施压者会反对，所以就针对他们反对的原因做出回应。比如说彼得前书在那个处境当中呢，因为基督徒时常是不参与那一些的所谓的异教的祭祀活动或者是这个君王的祭祀活动当中就被误解为对神明不敬，对所谓的执政者的不敬，甚至会反对，就造成一些的社会动乱。所以当时候呢，就很多人就会认为说基督徒是反社会常态的人， 是制造社会秩序动乱的这个的群体啊，所以就加以施加这个压力。但是我们看彼得在回应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况的时候，他还会说有关于这个要顺服执政者啊，要以温柔的态度来回应啊，要显出我们是懂得尊敬，也不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这些的人。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例子，看到说要有这个比较好的回应，是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回应的。
嗯，是。老师这个提醒蛮好的，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或者是我们传统的角度，就是觉得要坚持到底，可是我们可能真的就像老师讲的，我们很少去换位思考，去思考说诶，为什么我们会面对到这些啊，当然不排除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的不成熟，我们自己的做法啊导致的。那可能它不一定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需要修正啊。但是也有些时候，即便是所谓的属灵征战，或者是真的是关乎我们坚守持守信仰而被逼迫，可是当我们不了解对方出发点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好像就是一味的在忍受，好像在防守，可是却没有办法在当中找到一个突破点去见证。好，就好像这个打篮球的时候有进攻有防守，当面对逼迫的时候，其实有的这是一个事件，可是当我们不去思考背后为什么的时候，好像我们只是一味的忍受防守，但是却很容易就忽略了那上帝给我们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是，
接下来我想我们就进入到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说老师在这个画一本书啊来写这个东西，我相信应该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一些发现。可不可以请老师先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本书的架构，然后我们再来谈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老师有哪一些关键或意外的发现。
这本书呢开始呢就是要先探讨为什么基督徒会遭受逼迫啊，这个就是在新约的时代啊，这一切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开始的。然后呢就进到第二个阶段啊，就是当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啊，那么他们遭遇到不同的类型啊，有哪一些不同类型的逼迫，这些的基督徒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的回应啊，那么这样子的回应过程的观察当中呢，我就发觉说其实他们的回应是不尽相同的啊，不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稍后可能我们可以多一些的来谈一谈。
对，
然后才进到第三个阶段啊，就是如何可以忠心的站稳我们的立场啊，一直就是站稳到底了啊。那么到底这一个的新约作者是如何的来劝说基督徒要坚守信仰，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得着怎样的那一个的能力啊，来坚持不懈。然后后面呢就不但做一个的总结，还有加上一些的当代的反思，就是从圣经给予我们的这些原则当中，我们可以如何的在我们自身的处境里面来进行应用跟反思。
那我想我们就一个一个来哈，就是说针对这些部分当然如果非常鼓励大家，如果你有办法取得的话可以上网去购买，然后 Amazon 上面也都有得卖啊。那我觉得今天的访谈大概只能抓到一个很表面的皮毛啊，但是里面有很多很精彩甚至更深入回到圣经文本的内容。但老师，首先你刚才讲到说你的第一部分在讨论的是初代的教会基督徒他们遇到了什么事，他们为什么被逼迫因为一般我们想到基督徒被逼迫，可能我们立刻想到的就是一些电影里面所描绘出来的场景就是罗马皇帝很疯狂这个他烧了罗马城尼禄皇帝烧了罗马城要找戴罪羔羊，然后于是就逼迫基督徒。可是历史似乎不是跟电影里面描绘的其实有蛮大的一个落差或者是说初代教会面对的处境其实也是很多元的。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介绍一下，在你研究当中，那你认为初代教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为什么被逼迫呢？
是，那初代教会的那个文化背景呢，主要在西罗文化当中是多神论的背景。其实在我们华人的背景当中就是很类似这样的背景。所以当他们为了就是对耶稣基督忠心的时候，不参与这一些的多神异教的敬拜的时候，肯定就会受到这一些当时候其他的社会当中的亲戚啦朋友啦这样子的一些的误解认为是对神明不敬 其实在我们华人的传统信仰民间信仰当中的基督徒就是面对很类似这样子的情况。那么在当时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当中也面对从犹太人那里来的一些的反对。因为他们是不承认说除了这一位父神之外会有另外一位耶稣是称为神儿子的。所以在这方面在这个神学跟信仰上的这个的冲突也造成基督徒跟这个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犹太人起了一些的冲突。
所以主要从两部分，就是说其实不完全一样的，一个是希腊罗马的主流社会当时是一个多神信仰的环境。所以他们对基督徒的一个会逼迫的原因可能跟当时的犹太教逼迫基督徒的原因是不尽相同。因为犹太教是刚好另外一个极端，是他们坚持不肯承认耶稣基督是父的儿子也同样具有也是三位一体第三三个位格的第二个位格。当然当时这个语言都还没有这个语神学语言嘛，但就是他们不认为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因为不同的原因逼迫。
是。所以从这个希腊罗马的文化当中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个敬拜这个君王的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对他们来讲呢，是他们对在任君王表示效忠的一个方式这个有点像我们华人社会当中祭祖的一个的概念或者是英雄崇拜的一个概念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不祭祖的时候，很容易被这一个的周围的还没有信主的人认为我们是不孝的所以当时候也是当他们不参与这个君王祭祀活动的时候，也是被当时候的人认为是反叛分子对这个执政者不忠心的表现来的。
是那其实都蛮危险的因为当时是罗马帝国统治了整个已知的基本上当时已知的世界。那特别犹太人也活在罗马帝国的治理下面，所以这某种程度不单单是一个宗教性的逼迫它是一个政治事件，不参与君王崇拜。那老师我想就接着这个继续往下问，就是说刚刚你也提到说其实初代教会面对的逼迫有不同的类型，那以及面对不同类型有不同的回应方式。那其实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也许我先回答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在讲逼迫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每个人想到不同的概念。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开玩笑说董牧师你知道吗，在我们这个地方你主日崇拜的时候教会没有停车位，我们需要停很远的地方走路15分钟在大太阳下来到教会，我们都觉得这是逼迫了。他当然是半开玩笑，他不是认真的。
是
我的意思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讲到逼迫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是很严格严谨的指，比如说面对生命的安全威胁我们叫逼迫。可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说其实面对这个社会大环境主流文化对基督徒文化的一个敌视也在面对逼迫。所以当老师用逼迫这两个字的时候，老师你会怎么去理解什么是逼迫，或者是我们又该怎么去定义什么是逼迫呢？
是。那么当我们说反对我们基督教信仰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是比较宽阔的。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对有一些的做法啦或者信念呢表示不同意的时候，我们或者是发觉说有些不正确的话，我们也会给予反对的那么或者不认同的时候我们会给予反对但是这个反对不一定会带来逼迫的逼迫肯定是反对，但是反对不一定是逼迫。那什么时候会进到逼迫的程度呢？就是当就是这一个反对者他是长期蓄意要在反对的过程当中蓄意造成对方的伤害，可以是身体上精神上的这个的伤害甚至是剥夺他反对的这些的人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一些的生活的权利我无论是生命或者是就业机会或者是一些的公民的一些的基本的权益这一方面是蓄意要造成伤害，长期蓄意造成伤害这样的情况之下才会所谓的进到这个逼迫的这个阶段去。所以因此比如说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父母亲是无神论背景的 所以他们就认为我是迷信啊，就反对我去教会。但是确实他们是反对，但是从来都没有去到逼迫，
是
因为他们不会蓄意使到我身体受伤害，也不会蓄意在精神上来造成我什么伤害。他们这个的反对就不是进到逼迫的状态里面去。
OK， 哦，谢谢老师，我觉得这个定义很好，就是反对不一定是逼迫，虽然逼迫一定是反对的一种形式。那逼迫的定义就是长期蓄意去造成对方的伤害，甚至剥夺对方生活的权利或权益。那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或许我们可以更严谨的来讨论，那么初代教会面对到了逼迫，刚刚老师也提到说有不同的类型，那是有哪些类型呢？
也当然在身体上的破坏来讲，当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啊，传福音做见证的时候，反对者就会施暴了。那个施暴可以是殴打啦，被石头打啦，被抓进这个监牢里面啊，当众被羞辱等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在当时社会是一个荣辱社会来的啊，他们就是有这个主流的价值观。当发现这个社会当中有一些人不是跟着主流啊，那么造成这一个的羞辱啊，就是他们没有跟着主流的价值观的时候，他们当时候就会以一种的羞辱的形式来迫使这一个人因为蒙羞而放弃他们与主流文化不同的这个价值观然后这样子的做法使到这个人能够所谓回到这个主流价值观当中去所以他们是面对这类型的这种的逼迫甚至是比如说在这个三联会当中那么他们都是以这个敬拜祭祀神明为他们在商联会共享就是饭局的其中一个部分来的所以当基督徒不肯参与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你们不合群啦然后就大概也不会想要跟你做生意那我做生意就要兴隆嘛，所以要求神明让我消灾祈福那么假如我做生意的伙伴不跟我一同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惹怒了神明，就会造成我生意失败啦，就有天灾人祸了所以这一些呢就是因为基督徒的关系了所以因此甚至就不愿意跟他们再有生意上的往来等等这样的一些的情况甚至是阻止他们有一些的这个生意上的一些的活动所以这是一类似的所谓的逼迫了。
是。所以我听到大概至少三种不同的类型的逼迫第一个是身体上比如说保罗直接传道的时候他被打那是最直接的一种身体上的逼迫另外一种是在这个 honor shame 荣辱文化当中的一种隔离那其实我们也都明白说其实隔离本身虽然好像没有直接加于对方身体上的暴力可是在心理上的影响那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很痛苦的第三个则是在生活上面比如说生意的往来很多透过集体的隔绝或者是集体的一个反对让人无法有正常的能够在那个地区养生或者是把工作做下去养家的这个权利所以大概老师提到至少这三个不同层次的类型的逼迫那面对这三个不同层次当时初代教会或者是老师从圣经研究的新约里面当时的教会是如何回应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逼迫
来到这个逼迫之前其实主要圣经的作者要针对的是如何在受到所谓群体社会压力的时候是应该要如何回应的那么当中就有一些的基督徒当然我们知道面对群体压力或社会压力的时候是一点都不好受很难受的那么比如刚才我们说在这个家庭的环境在这个商界都好要必须要参与这个的祭祀活动的时候有些基督徒真的就觉得说这样子的压力太大了那或许就可能有一种折中的方法了所以就是说没关系啦就是我也可以吃这个既有之物的反正我心里有一位神就是啦这样子那么所以这就是所谓哥林多前书八到十章针对的问题了那么保罗就在这个事件上呢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些的教导就是假如明知道是祭祀活动又去参与只是为了避免受到那一种的生活压力的话那其实就是参与在这个的祭祀的活动当中就是祭祀别的神明 这样的一个的活动，就是对神不忠心的一个的方式了啊。那但是他也说，假如你在菜市场上，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而买了这个曾经寄过的这个肉回到家里，那你不知情啊，他就认为说这样的情况就不是直接参与啊。那么假如你去这个朋友家吃饭，他假如没告诉你，你也不知情啊，那就你就平心静气吃了。那假如知情的话，那还是要做一些的避免了。
嗯，
那这是保罗的看法。那么他就针对当时的情形做出一些的所谓的原则性的教导啊，但是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就是说特殊情况啊，做出回应。但是同一个议题来到了这一个的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啊，交代说就完全不可以吃这个既有之物啊，这样的一个的原则啊，到了启示录这个第二章提到两间教会啊，信徒参与这个敬拜祭祀吃既有之物这样的一个的情形，只是提出了大原则，并没有什么例外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就会发觉说，在新约的作者当中，同一个议题是否可以吃既有之物，都会发觉他们有不尽相同的一些的回应。
其实刚刚在听老师分享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仍旧是带着今日的文化一种很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都在想，好，那我这个人要怎么做。可是当老师刚刚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是把它放回到当时的整个社会脉络，而人跟人之间其实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它是在一个大的人际协作网络当中。那我们可能在思考阅读圣经的这些教导的时候，需要也某种程度去考量到保罗当时写信说话的对象是活在那样的一个脉络里面，那这样的教导又对当时在这个脉络当中如何生活有什么样具体的意义。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节目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我是方华。逼迫肯定是反对，但是反对不一定是逼迫。李老师分享了他对逼迫的定义，也就是当反对者长期而且蓄意在反对的过程当中造成对方身体或精神上的伤害，甚至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权利，无论是生命、就业机会或者是公民的基本权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才会进到逼迫的阶段。弟兄姐妹，您现在因着基督信仰受到的是逼迫或者是反对呢？无论如何，在任何的境况下，我们相信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今天晨曦讲座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